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8月16日，欢迎收看第52期雪花每日新闻。本节目将为您带来近期中国发生的社会事件。本期主要内容有：杭州外卖员下跪事件引发抗议；全国多地突然组织开展不明原因肺炎聚集性疫情应急演练；南京学生成立反补课联盟，组织者遭遇警察电话训诫；台湾酒店因没有悬挂中国国旗招致网暴。下面请看详细报道。8月12日，杭州绿城西溪市集中心物业保安与外卖骑手冲突，外卖员被逼下跪事件引发舆论关注。当天，网传西溪市集中心小区保安让兼职大学生外卖员下跪，并对其罚款200元。该消息连同一名外卖员下跪的照片，引发了外卖员群体的愤怒。上百名骑手赶到小区声援讨要说法，同时现场有大批警察维稳。期间，骑手们高唱国歌并要求道歉。之后有骑手倒地，还有人与警方发生推搡。随后，杭州外卖员抗议事件登顶微博热搜，同时饿了么和美团宣布暂停事发地附近的外卖服务。截至12日晚20时左右，涉事小区外依然聚集了不少骑手和围观群众，有好心人向还在现场抗议的骑手发放免费矿泉水。而同时在网上，网友们纷纷下单，要求将冥币和粪便送至杭州外卖员抗议的涉事小区保安室门口。13日凌晨，依然陆续有冥币被下单送至涉事地点。最终，外卖员们的抗议获得成效。当晚，有杭州派出所民警向各物业发布内部通知，要求今后在与外卖员沟通接触过程中避免发生激烈冲突，要理性和平相处对待，人性化管理，严禁物业保安对外卖员罚款，防止类似情况再次发生。在抗议期间，网上流传多张美团外卖员群内的封禁名单，同时有参与抗议的骑手账号被封禁，理由是无故干扰运营秩序行为。据平台规则，骑手发生组织、煽动或参与罢工静坐等干扰机关、企业、社会秩序的行为等，会被处以限制接单的处罚。随后美团表示，从未对骑手采取过封号、限制骑手接单的负面举措。美团回应称，针对制造、传播谣言的账号及背后推手，公司已采取法律措施。美团还表示，冲突发生后，美团第一时间派遣专员前往现场协助骑手小哥处理冲突，并为其向物业支付了围栏维修费用。目前，相关骑手伙伴已安全返回。对于此次冲突中骑手可能遭遇的不公正对待问题，美团将根据骑手小哥的诉求提供各类相应援助。杭州警方凌晨通报称，星期一中午，某外卖平台一男性外卖骑手王某某在杭州西溪世纪中心园区送外卖过程中将栏杆踩歪，被园区保安拦下。该外卖员因担心影响其他订单派送，遂下跪，后引发现场人员聚集。通报称，属地派出所接警后立即出警赴现场处置，对涉事人员依法开展调查，后续将依据调查情况依法处理。8月13日，涉事小区物业告诉记者，现在小区外卖配送正常，警方已通报具体情况，后续物业公司也会对此进行调查。同日，美团方面回应此事称，相关骑手已安全返回，对于骑手可能遭遇的不公正对待问题，将提供相应援助。近日，全国多地突然组织开展不明原因肺炎聚集性疫情应急演练。从今年2月开始，有不少地区就在陆续开展聚集性不明原因肺炎疫情或者不明原因肺炎疫情应急处置演练活动。尤其进入6月份后，更多的地区加入演练队伍中。具体看，6月份就有湖南岳阳市、江苏淮安市、江苏省镇江市、海南澄迈县等地区举行了相关应急演练活动。紧接着7月份，吉林省辽源市、辽宁省盘锦市、湖南省怀化市、山西省太原市、江苏省无锡市、四川省重庆市、黑龙江省、浙江省丽水市等地举办了演练活动。8月以来，海南省陵水县、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北京石景山区、甘肃省临泽县、甘肃省张掖市、甘肃省白银市平川区等地也开展了相关的应急演练活动。据悉，近期全国各地的疫情应急演练，应该是来自于近期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发布的《全国疾病预防控制行动方案 2024-2025》。近日，南京不少高中生在社交平台反映学校在暑假期间违规补课并收费的问题。一位网友称 ，Z 当地的学生们成立反暑假补课联盟，互相向教育局举报违规补课的学校。网传南京13中学和雨花台中学的两名学生，因组织南京市高中生举报暑假补课而被主张补课的家长派网暴。 还遭人污蔑，最终涉事学生被警察带走。之后有群主接到警方电话，被警察口头训诫。目前据传该群现已解散，并且组织反对补课的学生们也遭到了补课派家长的指责。
我认为提前开学补课，那肯定是补课肯定是不对的啊。但是你要想，因为你们现在年纪还小，你们这么多学校提前开学，南京市教育局能不知道吗？你能举报到哪去呢？第二点，这个制作标识以后由什么13中以及29中两所重点中学校徽剪辑拼凑而成，扩大联盟影响。此外，更有某位哪个某某中学的学生扬言要到新街口做事跳楼，以增强影响。你建这个群出发点，我不认为是坏的或者是错的，但是你现在造成了这么大影响，我讲个呆话，这个小孩真去新街口真跳下来了，你觉得你有没有责任啊？你父亲有没有责任啊？
所以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没有人向你们公安部门举报的话，那难道是你们自己自发调查我们的吗？
你如果问，我可以回答你，网络它不是法外之地，当然了，我不是说你这个是违法或犯罪啊，但是所有在网上发的这些东西，它都是受到监管的，懂吗？
8月13日，巴黎有博主一行人来到长荣桂冠国际酒店入住时，发现酒店没有悬挂中国国旗，于是该博主向前台表示他们有现成的中国国旗，并询问前台是否能挂上，但前台拒绝，并称他无权做出决定，随后博主退房。随后博主找来一位自称是在该酒店工作的行政主厨，这名主厨表示他已经为此事提出了3次抗议，是苏总让人剪掉的，就是故意的。事件随后在网上发酵，不少网友在评论区表示以后再也不会住长荣桂冠酒店，同时该酒店在中国多个平台已无法订房，而长荣酒店的维基百科被遭到篡改。8月14日，该博主再次来到长荣桂冠酒店，并见到了酒店负责人，负责人表示就是没有中国国旗的，我们有权决定要如何布置酒店。但博主认为万国旗都包含中国国旗，没有哪家卖的万国旗是没有中国旗帜的。
打包好的里面都是有中国国旗的，他们说在亚马逊上买的，我们也去亚马逊上看了，没有哪家卖的万国旗是没有中国旗帜的。
送来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没有中国旗。
但是据我们了解，是你们苏总不想挂上去的。
昨天是苏总总经理碰到加油站的园长。
酒店有权决定我们要如何布置我们的酒店，只有中国国旗，那我们就是很抱歉。
其实我也
8月15日，长荣桂冠酒店上海官网回应，处理此事有欠周全，本酒店不希望影响两岸感情。随着目前俄乌战争局势变化，乌克兰地面部队已经攻入俄罗斯境内8天，目前正在多个地区继续推进。乌克兰军方称已经控制俄罗斯超过1000平方公里土地，包括74个城镇和村庄，俘虏了100多名俄罗斯士兵。8月14日，网传2名中国人加入俄军后第一天就双双阵亡。一位在俄国参战的中国人发视频透露，视频中男子还表示在路上的抓紧回去，还来得及下级攻势，生存时间不到24小时。
希望在这儿，如果说有认识他们的这个家人、朋友、同学，联系一下我，我会想办法去和这里的俄罗斯人沟通，至少给家里边人一个告慰。可能很多人就是瞒着家里边人来这边的，至少家里边有个心里边有个着落吧，能拿到点补偿就尽量拿到。谢谢大家。
8月10日，半岛电视台主持人麦赫迪·哈桑与中国领导人邓小平的前翻译，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副主任高志凯就习近平的独裁，中国的部长们的失踪及其对意见人士的打压，包括台湾、新疆、西藏的人权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视频中面对各种直接的问题，高志凯因频频逃避主持人的追问和顾左右而言他，导致其在网上爆火。不过尽管丑态百出，但是环球网依然精简出了1分钟精华，赞扬高志凯舌战外媒的表现，引发网友群嘲。有评论认为，高志凯的回答标志着10多年来面对西方主流的所谓国际传播的彻底失败。高志凯是外交部出身的官方高级翻译，在耶鲁法学院获得法律博士 JD 学位，在中国对外沟通交流里言论空间最大的非官方智库工作，无论是语言、逻辑还是见识，他在中国体制内外都属顶流，但最终只能达成这样的效果。还有评论认为，在中国党文化的渗透下，回答问题驴头不对马嘴已经被大多数中国人认为是一种成熟。
As a dissident from Hong KongKnowing that I cannot express freely in Hong Kong or in the UK without risking other people in trouble, I also know that you just now made claims about there's free speech in China, and it's possible to criticiz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just now again. Can you please demonstrate that free speech and tell us what are Xi Jinping's two worst mistakes in the past 5 years?
Great question.
If you can demonstrate to us that it's okay to criticize Xi Jinping,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China, or even just say Xi Jinping kind of resembles Winnie the Pooh, will be good enough for me. Thank you.
Victor, do you want to take that question?
Well, thank you. I would say China need to make more prompt, take more prompt actions in dealing with the dramatic aging population in China and the dramatic demographic decline.
Do you think Xi Jinping's to blame for not being fast enough on aging?
No, I think the whole Chinese government, including the Central Committee, State Council, local government, need to take actions quickly to reverse that dramatic aging population problem and demographic decline.
We're not going to get a criticism out of you.
国产游戏《黑神话：悟空》即将在 Steam 发售，但目前遭到大量用户涌入其讨论区，发布各种冲塔言论。大量网友借用《西游记》中的人物创作政治讽刺笑话，内容令人忍俊不禁。随后，开发者开始进行大规模封禁，甚至有网友发帖呼吁大家不要再在《黑神话：悟空》的讨论区发政治内容，结果也遭到开发者封禁。近日，中国安全部门警告称，有中国学生的海外大学申请材料被留学中介机构插入了反华内容，损害了中国的形象。中国国家安全部在微信公众号上的一篇文章中称，安全部门发现境外反华势力费尽心机渗透我青年学生群体，一些留学中介为了追求经济利益和留学率，不惜迎合反华论调，充当境外反华势力帮凶，诱导青年学生编造虚假履历，捏造假象，从而造谣逐利。该文章还举了一个例子，称一名张姓中国学生被中介机构告知只需适当润色就能提高成功率，但实际上他的材料被加入大量迎合反华偏见，包含反动政治言论的虚假内容。国家安全部表示，这家留学中介机构已在今年五月被当局查处。对此网友回复，整天渗透渗透，你们到底怕什么呢？8月13日消息，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6月底，约 30% 的工业企业处于亏损状态，这一比例超过了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的高峰。今年上半年，工业企业的经营状况急剧恶化，亏损企业数量增加了 44%。 8月14日，网民人大万静言实名举报人大2023届环境学院硕士张某俊在校期间对他实施殴打、猥亵及强奸。该帖称，万静言于2022年举报到学校并报警提交了证据后，张某俊没有受到任何处罚并毕业。8月15日，极客新车发布会期间，大量极客车主对品牌方在不到半年连续推出两款极客001表示不满，纷纷在直播间开启刷屏吐槽模式，随后极客官方开启了全员禁言，而车主们则通过改昵称刷礼物的方式继续刷屏。当天还有老车主在交付中心拉横幅维权。8月14日，据网友爆料，山东成武县市监局科长称，扶持一个企业我没本事，搞垮一个企业太简单。爆料网友透露，一个市监局科长就有5000万的罚没指标。7月29日，成武县市监局以涉嫌传销为由，对唐山巴克公司已罚没2000多万元。成武县市监局在没有做出任何具体行政行为的情况下，却申请当地法院冻结唐山巴克公司9000多万元的资金。除此之外，爆料人还称，成武县市监局和法院组成联合舰队，四处捕捞罚款，并以涉嫌传销为由冻结了多家公司资金。今年6月，有网友去拉萨布达拉宫前举旗子拍照，遭到警察盘问，并要求解释标语中的“我梦寐以求的真爱与自由”是什么意思，以及网友为什么要追求这些。警察表示，在布达拉宫不可以举旗，党旗国旗都不可以，原因是因为容易被民族独立的那种人批字，并对网友进行登记。
为布达拉宫背景的都不允许的。
OK OK。
刚刚已经说了，我这边需要做登记，然后你直接过去啊。
好的。
对你任何影响都没有啊。
什么时候到的拉萨嘛？
昨天。
昨天是吧？
6月26。
哦，好好。
摩托车过来，
好好好好，你们正常拍照的话可以，
嗯好，
但连任何党旗国旗也都不允许拉的。
好的，
那些容易为民族独立的那种批字，
对，
ID 显示的是这边嘛，我找的就是你们，又麻烦的很。
对，
你们正常拍照的话可以，我们没人阻拦，也不没地方弄嘛，就是其他人乱批字那上面。那样的话不好
影响，
是吧？是不是？
麻烦这边签个字。
好嘞。
8月15日消息， 财政部数据显示，2024上半年税收收入下降 5.6%， 非税收入增长 11.7%。 已公布财政收入和非税收入分项数据的15省份中，13个省份的非税收入占比上升，福建最高达 42.3%。 8月13日婚姻登记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据草案的规定，结婚登记和离婚登记都不再需要户口簿，也取消了过去对登记的地域管辖的规定。结合民法典，草案新增了关于30天离婚冷静期婚前隐瞒重大疾病可撤销婚姻等条例，并对离婚冷静期进行了具体的规定。8月12日，据南华早报报道，近日北京承认了2023年10月破坏芬兰和爱沙尼亚之间的波罗的海天然气管道的是一艘中国船只，并表示这是一场意外，事故是强风暴造成的。去年10月7日晚或10月8日上午，新新北极熊号在波罗的海脱锚，划破了该海域连接芬兰和爱沙尼亚的天然气管道，还损坏了两国之间的两条电信电缆。这条长达77公里的波罗的海连接器天然气管道是芬兰的重要能源来源。事件发生后，新新北极熊号驶往圣彼得堡，随后在俄罗斯阿尔汉格尔斯克州被拍到，最后停靠在天津。去年11月，芬兰当局表示，中方已承诺全力配合调查。今年1月，时任芬兰总统尼尼斯托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就受损管道问题举行了赫尔辛基称之为建设性的会谈。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内容，感谢您的观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